感谢赞美主啊！他唱的是良善天父啊，我们是因为良善天父要赞美他。Young family 啊，这个 Simon 养了三个小孩。他们三个，这个妈妈在中间，两个女儿哈，还有他的儿子在弹琴，非常美的这首赞美诗。啊，牧师已经啊，他已经开始他的讲道了，但是中间还有一个环节忘记了。然后我们每一个星期都会讲一段这个赞美创造宇宙天地的创造者啊，我们请这个Logan 弟兄来上面来为我们来读今天的这一段，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事物啊，这个神的这个奇妙创造。他说 Logan 弟兄很有点不好意思啊，没有提醒他。大家早晨好。那么这个星期的话，我们的这个主要的主题，他所说的这个主题是我们地球的保护者。今天呢，他说的是木星。木星的话呢，是一颗非常巨大的气体行星，是地球大概是地球的300多倍。那这颗它叫王者行星，它形容它是王者行星，就像太空中的巨型的真空吸尘器，我们称它为吸尘器，它是能够保护地球免受彗星和太阳系这些碎片的撞击。啊，这个木星的作用是为了保护地球哈。那在1994年的7月呢，它有一个叫舒梅克利维9号。彗星撞向木星时呢，它就说明了这一点，就是当时木星的巨大引力将这颗彗星吸引到了它的表面，那么这颗彗星瞬间就变成了碎片。那么这个碎片如果没有这个木星的保护，它就会落在地球上面。那么当时木星的巨大碎片呢，被这个这个彗星的巨大碎片被这个木星就吸在，这颗彗星变成了碎片之后呢，这些碎片在一次碰撞中与木星相撞，那也被木星吸在了它的表面。所以的话呢，这时候，此外呢，这个内太阳系内的行星也保护我们所受啊，免受小行星和一些其他行星的撞击。所以火星，那么这个，所以他们是我们第一道的防线。所以，我们地球表面上哈，我们刚刚看到说啊，地球表面上边啊，就是外星空里，我们也看到外星空里边有很多这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这太空里边，所以有很多这些陨石啊，这些碎片，这些行星的碎片会可能会撞击到这个地球，所以这个木星它就是一个保护地球的一个作用，所以它这个。他上帝通过这些行星在我们的地球周围来保护我们，那么我们觉得是巧合，但是不是巧合，他刚是神的恩手，所以他刚才说，诗篇36篇第5节，耶和华，你这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啊，这是刚才 Logan 弟兄有讲的木星和其他一些星星的这个保护，对我们地球的保护。好，我们。 那今天我们来开始接下来的这个讲道哈，我们继续的这个我们这个系列是基督教基本教义系统神学的实践学习，今天是第14部分，我们所参考的经文是罗马书第8章第5到第11节。罗马书第8章第5节开始，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圣灵，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中，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藉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罗马书第8章5到第11节。谢谢波迪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主求你能够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主也求你的圣灵能够引导我们，能够从我们能够在心里边能够真正明白你的道理，能够今天让我们对今天接下来的讲道能够让我们有个清晰的理解和明白。主啊，也为了今天在场的，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方式与我们参与我们的敬拜，主啊，求你，如果还没有认识、没有相信你、没有接受你的，主也求你用特别的方式来带领，能够让还没有接受你的这些朋友们能够接受你，成为生命的救主。主，我们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阿门。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圣灵。那有一位神学家呢，他叫瑞瑞哈，他呢曾经说过啊，在许多人将20世纪啊称为圣灵的世纪。那也五旬节派的兴起和传播呢，主要强调圣灵的施工。虽然关注圣灵是一件好事呢，但是哈，它并不总是不是说圣经里边真正的，他们有时候接着的这些说的一些事情，不一定是圣经所引导的。那么这个星期的话呢，我们会专注在圣灵的几个方面啊，能够让我们明白一些比较容易混淆、比较容易这个混乱的一些问题。那么下一周的话，我们将会关注圣灵对信徒的恩赐和他的一些事工。所以这个星期希望我们能够明白有关圣灵的一些有经常会让我们一些困惑的一些问题我们会经常会说我们谁会有圣灵，什么时候会有，为什么会有圣灵会住在哪里圣灵是永久的吗？什么是受洗礼？受圣灵洗礼，什么是被圣灵充满？等等，今天我们就会以这几个问题来跟大家来探讨一下。那我经常呢，之前其实经常会有不止一次的提到过，牧师说有人经常会问他，你相不相信圣灵？那我想他们的这个意思的话呢，他们有他们特定的这个想法和观念。当他这个问我的时候，那我们是要一定要，他经常会问的哈，你为什么不认为圣灵？你为什么不相信他们所提到那些有关的这些圣灵的一些问题，那牧师今天有时候他不是说不相信和不承认，只是要清楚的明白一些通过圣经所引导的、所相信的有关圣灵的一些定义。 首先我们必须是相信了，是接受了这位救世主，我们才能够有能够接纳受圣灵成为在能够圣灵才能够住在我们心中。所以，如果是真正有圣灵的话，圣灵会在你心里边住在你的心里和引导你的生活。所以他之前也说，他说关于这个圣灵可以能够治疗，圣灵可以说方言，可以有预言等等这些，那牧师说希望我们不要再特别的关注这些，我们要关注圣灵到底是什么，圣灵会住在哪里，是怎么样得到圣灵，什么时候我们才有圣灵在我们心里。所以他说，圣灵，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圣灵会住在水里面。所以他说，他住在所有的信徒的心里，他住在所有信徒的心里。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圣灵他居住在，他住在所有信徒的心里。所以圣灵他住在了，他占据我们的心，他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圣经教导我们，圣灵是赐予所有的信徒的，所有的信徒的。他说所有的信徒。那么这里边也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灵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不是因为我们做的有多好，而是神免费的、白白的赐给我们的这个圣灵。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我们刚才又读了哈，盼望不止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二节，他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这里边他说啊，保罗这里边是指的是这些圣灵，哎，是在我们每个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那罗马书里边更加的清晰的，来告诉我们，把第八章第九节，那当时刚才 A 部弟兄也读了这段经文，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任何人如果没有圣灵在心中的话，他就不属于基督。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你是神的，如果你是信徒，圣灵一定是在你心里的。所以，这是神对我们这个信徒的一个承诺。所以，圣灵，当你是信徒的时候，你接受他的时候，圣灵就住在了你的心里。所以这里边他说，所有的信徒住在圣灵的信徒。那这里边他说，接下来一点，他有特别的强调说，即使是有罪的信徒，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也会领受圣灵。所以这个圣，所以这里边就特别的能够看到圣灵的进驻在你的心里，不是因为我们的人的好坏，不是因为你做的有多好，是他赐下来给我们。当你就是，他即使有罪，我们有罪的信徒，我们所有人的这个罪人哈，也会领受圣灵。 所以这个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边，我们要靠着圣灵去引导我们的生活。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他给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信里边所给他们写。当时的哥林多教会是非常非常混乱的，非常混乱的。那他们这个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里边，他们能够看到他们所犯的一些有关性方面的犯罪啊，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么在第六章里边，他们也后也给他们这些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们，这些告诉他们，你让他们能够要警醒自己，不要再做属肉体的一些事情来伤害圣灵。所以他写信给他们。那么，当时那些基督教、基督哥林多前书的哥林多的教会的这些基督徒们，他们真的是忘记了这些，他们是属灵的，他们而且犯了很多属肉体的一些罪。所以他写信给当时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他提醒他们要记住，要记住你们是属什么的，要记住你们是为什么来聚在这里。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也知道，如果你可以有兴趣，你应该是可以去看一看他，讲述了哥林多当时的这些教会的这当时出现的一些恶行、淫乱的一些事情。那保罗在第六章里边特别的来警告这些人，第19节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那我们知道，这个圣灵住在这个圣徒的心里这样引导他。保罗在这里边特别的来提醒，特别提醒。那我们就说，什么时候这个圣灵呢会发生呢？之前的话，我们也是看到了，在旧约时代，我们看到这个有时祷告、祈求、等待圣灵的到来啊，在这个《使徒行传》里边也有看到说，也有是等候圣灵的这些事情啊，等候圣灵的事情。那我们也不要忘记哈，这个《使徒行传》当时的是他要这个是一本历史的书，它也是在当时旧约时代的哈，这个旧约时代的一个教会的当时的诞生的一个记录。所以在当时他所说的这个等待圣灵、等候圣灵，是他们在旧约时代的时候的一些事情。所以的话，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的圣灵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赐给我们的，因着耶稣，他是赐给我们的。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哥林不是哥林多，在《使徒行传》里面，它是一本历史书，它也是讲述当时旧约时代的这个教会的一些诞生啊，诞生。所以，圣灵什么时候会住在心里？就是当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生命救主的那一刻，那一刻圣灵就住在了你的心里，就住在你的心里。所以，你是一个重生，你一定要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成熟的基督徒，你要接受他。是生命的救主，圣灵住在你心里，你需要在圣灵里面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 那接下来的大家经常会问到的就是啊，圣灵是永久的、永恒的吗？是永久的吗？圣灵是不是永久的？那我们也看到了啊。在旧约里边，我们也看到，我们他等候一些人，在等候圣灵的到来，圣灵会离开等等这些。可是，在新约时代，这些我们就完全的不一样。那圣灵会永久的，如果他住在你的心里的话，他会永久的住在你的心里。他是神赐给我们的。完完全全赐给我们的这个免费的一个恩典，赐也是神对我们这些信徒的一个承诺。我们来看看经文里边，约翰福音第14章第16节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如果说这是神对信徒的一个承诺啊，他永远的不要离开，甚至甚至你不离开所有的信徒。那耶稣在里边说：“我给你们。”另外的一个帮助哈，就是这个圣灵会继续的带领。所以让我们也记住因着圣灵在我们心里边的这个住在我们心里，所以像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要靠着圣灵的引导，不要做一些搅扰。打扰圣灵的事，所以这是我基督徒所要经常要提醒自己的。那我想说，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生命中哈，肯定的是有一些我们的生活中肯定会有一些得罪圣灵，我们说他得罪圣灵的事情。我们经常会做一些伤害圣灵的事啊，我们每个人都会，因为我们真的是还是罪人。所以作为一个信徒我们要时刻的警醒自己，时刻的警醒自己不要去做去去打去去伤害去伤害圣灵啊，去打扰，就我们就说伤害圣灵的事情。那牧师说，他在很小的时候他也是做过很多很多错事啊，很多错事。那有很多的次数，他感觉他远离上帝。说实话，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种生活的经历啊，真的是在生活的某个阶段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错误的选择。那也可能会也得到一些惩罚，一些惩罚罪也可能会毁了我们，真的是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相信，无论你走到哪里，因为因着你是信徒，因着你是相信了这个你是信徒，所以圣灵会随着你永远的在你心里跟随着你，无论你做了多大的错事，圣灵仍然在你心中。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做时刻警醒提醒自己，不要做个打扰和毁坏啊，这个圣灵的事情，能够让圣灵时时刻刻的带领我们的生活。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经也是还有一点是说，受圣灵的洗礼是什么？ 什么是受圣灵洗礼？那经常会大家会受圣灵的洗礼，会经常会会等同于这个水的洗礼。我们是他在我们如果看到这个画面的话，会看到那个这个叫牧师站在后边的地方，我们是有一个把它打开之后，底下是一个水池哈啊。那我们教会的所有的这个洗礼、受洗礼、水的洗礼都是在那个地方来举行。所以啊，很多人说圣灵的洗礼，经常会把它与这个水的洗礼去混淆在一起。那很多的时候呢，被圣灵的洗礼是完全的是不一样的。那很多人呢，他可能会说啊，有人呢受的圣灵的这个洗礼之后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恩赐吧。那受圣灵的洗礼的话，有可能有些人会特定的是一些经历，他比如说会说方言等等这些。下个星期我们会继续的更加深入的探讨一些有关这些恩赐的问题，嗯。那很多人的话可能会认为这个受圣灵洗礼是一个第二次的一个祝福，第二次的祝福，就像刚才我们说有人能够说方言呢，能够预言一些事情啊等等这些，能够等等这些，所以这是什么呢？那到底这个受圣灵的洗礼是怎么样一回事呢？请大家一定要清楚的明白什么是洗礼，什么是洗礼。所以它不是说，不是很难理解。所以让我们它意味着哈，意味着你是完全的投入到了某个事件中。所以这里边他说的这是解释这个洗礼，解释洗礼其实就是你。他以前是一个希腊语，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完完全全的投入到了某种东西中，浸泡在、沉浸在其中。他这里边不仅仅谈论的是水，而且是被圣灵这个词所浸泡的这个意思。你想象一下，这个图片被圣灵所浸泡，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这里边让，你。所以神要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要走出去，让所有人都听到他的福音，也是万民受洗哈，这个归入神的名。所以这是神是赐给我们的一个大使命，那这个在《使徒行传》里他说，彼得说你们要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这里边。所以这里边他说他所说的这里边所说的这个洗礼，有可以一定是跟着我们的悔改所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要在洗礼的时候，我们在洗礼被圣灵的洗礼和被圣灵的洗礼，一定是与悔改连在一起。我们的悔改一定要先于这个洗礼，要先于洗礼。所以你要先认罪悔改，你才可以接受，你才可以接受。在罗马书第六章 第三节，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那这里边所说的，它指的不是水啊，不是水。虽然使用了相同的词啊，这个洗礼，但这里边不指的不是水的洗礼，不是水的洗礼。就像说举个例子来说，火的洗礼，我们经常说火的洗礼，我们知道这不是把人扔进火里边的意思啊，不是扔进火里边意思。那所以他是说这里边所形容的，我们被圣灵所洗礼，就是把我们安置在基督和他的死里。所以我们就是完完全全的在耶稣的圣灵中，在神的圣灵里边。我们和他一起死，同死亡，跟象征着我们与他一起同死亡。所以这里边说这个洗礼的意思是让我们完完全全的进入他里面，完完全全的用一个非常的容易懂的词，让我们完完全全的浸泡在他里面。所以这里边他说是在里边，我们的生命是完全的就不一样。我们属世的是有我们的远祖是我亚当，因着亚当的犯罪，所以我们人来到世上都带着原罪来到世上。但是当我们因着亚当的犯罪，使我们的人与罪。与神分离，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与神分离。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因着耶稣基督，因着神的圣灵，我们又再一次的与神和好。所以，我们在神的圣灵中浸泡。浸在神的圣灵中，被神的圣灵包围，所以我们就是在基督里边又一次的新的生命。所以这里边被圣灵洗礼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被神的圣灵所围住，我们的在神的圣灵中。有一个新的、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所以这里边所说的是圣灵的洗礼。你当你接受了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救主那一刻，圣灵就住在你的心里。我们被圣灵洗礼，成为一个完全新造的人。所以，圣灵的洗礼说明了我们作为信徒在救恩和在这心里边的属灵，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边的属灵的位置啊，属灵的位置。所以我因着圣灵，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在圣灵在耶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被圣灵因着圣灵，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也就是我们的教会。那接下来还有一个经常会提到的哈，就是我们什么是被圣灵充满？那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事情哈，就是这人他可能是被圣灵进驻到心里，但是没有被充满。 那我们说圣灵啊，圣灵在的心里边，有可能我们就举的例子形容，有可能像如果像一个缸的话，像一个水池的话，有可能是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一半的水，或者是多过多少的这些水在这个缸里面。那我们要一定要清楚的明白，每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不灵命是不一样的啊，灵命不一样的。你是基圣灵在你心里边，但是充满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在以弗所书的第5章第18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这里边提到的都是这些信徒，都是信徒。那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这些信徒，这些信徒。请他们不要做伤害圣灵的事情，要做要被圣灵充满你的内心。那他里边他说已经说过了，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是有圣灵在心中的。那保罗在这里边使用的这些类比啊，能够，它是一个举的例子来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明白。希望我们不要，他说他里边说他所用的是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那也可以在你的生活里边想象很多不要做的事情。不要做这个事情，不要做的事情，要被圣灵充满。但是保罗在这里边用了一个醉酒的这个事实。那么你也想想，如果你是一个喝醉的人，你会做什么？我想我们也是通过很多的电影啊、电视，就反正这些事情，你都会经常会说一个酒醉的一个人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些事情。他酒醉之后，他这个人是不受自己这个思维所控制的，会做出一些很愚蠢的事情。所以，他喝醉了以后，他说的话，他做的事情，他所做的一些愚蠢的事情，你可能会说想象出很多，因为他已经不受他大脑的控制，因为他喝醉了。所以每个人都知道，真正喝醉酒的人，到底要做了一些错事，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不难理解。所以保罗说这里边，他说你的全部的心思没有已经被这个酒精所占满，你都充满了你的头脑，你说话、做事、办事，完全的是不受你的大脑支配，你都已经被这个酒精所支配。所以他这保罗在这里边提醒这些信徒们，你们不要被这些事物所耽误、所影响你的思维。他这里边举的是醉酒啊，是醉酒。这个人喝醉了之后，他的日子，他说你们要时刻被圣灵所充满，充满。想想圣灵充满之后，被圣灵所占在心里边带领的这个人是什么样式的？所以你想一想，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顺服神的话语，承认自己是罪人，而且去降服于神的旨意的人，他是会靠着神的能力来做所有事情的人。所以这一说，我们如果是在圣灵在心里面做工的话，你结出圣灵的果子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的所有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这个行为举止，我们的言谈话语，我们如果是被圣灵充在心里边引领，被圣灵充满的话，是不一样的。你想想，一个醉酒的人和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行为举止是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记住，要时刻的不要被圣灵充满。做一个顺服神话语的人，所以承认自己的罪，寻求并降服于神的旨意， 并依靠神的能力来做所有的事情。这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意思。这里边说的不是一个自己有多少能力，自己有多少的力气，这里边是完完全全的圣灵在我们心里边的引领，心里边的做工。所以，当你有没有时常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你有没有真正的是靠着他的带领去做生活的每一天？你有没有倾听、聆听和学习他的话语？所以接下来我们总结今天的所学的、所谈论的这些方面啊，总而言之呢，每个重生的信徒，圣灵都住在我们的内，都住在内心。这个圣灵住在内信徒内心的是一刻是，就在你接受神的救恩的那一刻，而且是永恒的。永久的会住在你的心里。当你接受了耶稣基督是生命救主的那一刻，圣灵就住在你的心里，而且是永久的住在你的心里。即便我们还会犯罪，即便我们还会做一些伤害圣灵的事情，但是这个救恩，这个圣灵会在我们心里边，住在我们心里边是永恒的。我们被圣灵所洗礼，是指我们在救恩和圣灵，是我们的救恩和在圣灵住在我们生命里边的那一刻，我们是被圣灵的，所以被圣灵洗的所洗礼，而且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新生命的开始。这意味着我们浸在了耶稣基督里，而且我们最后，我们所有的人必须，我们要真的是有所有的信徒都要选择顺服和相信，时刻的被圣灵充满，顺服他，每天行在他的旨意中。读圣灵充满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时时刻刻的警醒，靠着圣灵过每一天的生活。那接下来我们也是一个这个环节是呼召的环节，也是让求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你安静下心，求圣灵在你心里边引导做工，看看我们这段讲道有没有在你心中引起共鸣，能够让我们回应神的呼召。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救恩，谢谢你赐下你的圣灵在每一位的信徒的心里。主啊，求你能够圣灵也引导我们的每一位的内心，能够明白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只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希望我们能够不是靠自己的眼见，不是靠自己的这个听见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去理解，而是靠你的圣灵的带领去明白你的心思意，去明白你让我们明白的道理。主啊，求你的圣灵引领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能够让我们在每一天行走在你主你的旨意中。 如果今天在场的还没有相信你的，主也求你用特别的方式带领他们，每能够敞开心扉，能够接受你。主啊，为这些没有认识你的这些朋友们祷告，主求你能够敞开心扉，让他们接受你。我们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阿门。谢谢 K 牧师带来的这段讲道。接下来我们有一些报告，有一些报告。那么他们这个青年团契呢，在8月6号星期六会有一个清洁教会的一个组织一个活动吧，也感谢赞美他们，那也感不是也感谢赞美，也感谢他们哈，感谢他们，感谢主，能够他们能够来在教会来清洁，那他们那天他们是有午餐给他们提供，那接下来的这个8月7号是我们教会的宣道夜的开始的第一个周日，那我们也有分享午餐，分享午餐。所以让如果那一天有参加教会敬拜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请你带好请你带好带，请你带你家乡的一个食物，就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的预计计划在11月3号到5号是这个他说是 married couple，就是夫妇的一个旅行，婚姻一个夫妇的一个旅行。那么这个每个月每一年都有的因为前2年的疫情就暂停了2年，所以今年呢也是希望这个也能够成行吧，在11月3号到5号，所以有想报名的也跟牧师联系。如果是有10对夫妇的签的话呢，大概是200块钱，200块钱一对夫妇200块。你可以与牧师联系，或者是教会那边呢有表格可以填写，可以填写。那继续的为这个所有的宣道士来祷告，特别是为 GFA。Gospel for Asia 这个团体来祷告。那新成员的这个课程的话呢，下星期继续。有没有过生日的弟兄姐妹和朋友？我们有没有过生日的这种华人的弟兄姐妹？或婚姻纪念日？今天没有过生日，那最后会牧师K 牧师会带领做一个结束祷告。那接下来还有一项报告是9月4号的父亲节。那接下来他会有一个以及他们已经告诉了儿童主日学的这些孩子们那写这个有一个写诗的，也有诗集的一个征集和评比，大概有1分钟的时间吧。如果你想为这个父亲呢写一首诗大概1分钟左右吧，你可以发到教会。那请大家，也特别的为这个事情祷告，也特别的想纪念一下这个父亲节，今年是有个特殊的一个诗歌评比的一个环节。 那也可能说你写在你小朋友啊，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写给父亲的诗，有可能是一个非常欢快可笑，或者是很滑稽的一些词语啊等等，也可能会是让你这个感动的痛哭流涕。无论如何，我们也为了这个事情祷告，希望有很多的这个参与者吧。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谢谢你与我们今天的同在，这个敬拜同在。主啊，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引领我们每一位信徒能够靠着你的圣灵的带领，能够过好每一天。主啊，能够让我们每一位信徒都被你的圣灵时时刻刻被你的圣灵充满。能够引领我们的生活，能够让我们明白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能够让我们能够为你做盐做光，能够为你去作为做做你的榜，作为为你做榜，做世人的榜样。我们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阿门。